主后2009年8月23日，主日正道圣殿的砖瓦。
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门。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刘同书牧师啊，你看这张照片是2年多以前刘同书牧师在我们当中，当时我们还在桂花巷的聚会点，那现在我们已经换了2个的聚会点啊。我们特别的感谢刘牧师，他每一周看到我们在父爱的敬拜，那他说他一定要过来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当他做决定的时候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搬到这一个新的会堂了所以我们特别今天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同书牧师，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充满他自己的仆人。他证道的题目是圣殿的砖瓦。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6周以前那个时候圣灵有感动我说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在一个地方，不能在殿堂里头，当然不能在外在的殿堂里头聚会，那么既然一个肢体受苦，那众肢体都要受苦。所以大概在6周的那个你们在户外敬拜完了那个主日之后，那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动，是说神他说要差遣我来跟大家一块儿。那我到这儿也许不能给大家帮什么忙哈，只是说这是一个主内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大家要在同一块儿来担当一切的事情。当然我为什么没有很快赶来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因为我也在一个教会做这个牧师哈，那我自己的教会也有好几百个弟兄姐妹，所以我要安排我们自己的家事。那我们就安排了正好从那个周后面3周都是我在教会讲道，那么再紧接着一周呢，又是这个我们教会的夏令营。那么虽然不是我是讲道，但是因为作为主任牧师我应当在场。那么后面呢，紧接着是我们一位荣誉牧师郑果牧师，他应该讲道，但是因为他癌症复发，我真的不知道说他能不能在讲台上出现，那所以我一再留到这一个星期我有机会过来才过来了。但是等我准备过来收拾东西的时候，哎呦，你们已经在一个殿堂里了那我是很感谢神啊，就是说这仍然是神恩准的，在世间任何一件事都有主的心意，是吧？那一定是主他自己有一个定义，那么到这边来让我们一块共同聚会的时候，有主他自己的意志来彰显啊。那我在祷告中说，那是主是给我的意志是什么呢？那我觉得是，也许这是更好的时间，也许人说那个我们在危难的时候你没来，怎么现在是更好的时间呢？其实说主是说他让我们到这来是传讲主自己的话语，一切的外在的事情，不管是危难是荣耀，只要是外在的都是短暂的，都是会过去的。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些日常的敬拜，日常的属灵生活的时候，反倒将主生命的本质可能更好的彰显出来，这是我们在世间的人很容易忽略的。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中他说，无论是高处低处都不能够什么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很有意思。他说那高处低处都会过去的，那都是一个外在的事，那都是一个外在的经历，都是一个世间我们时空中定量能够衡量的事情，唯有与主的爱这件事情，唯有在主爱中我们彼此连接这件事情是永恒的，永远不会过去的。也许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连接反倒发挥它更强有力更现实的这种力量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呢也是讲这个事，既然我们主又将这个外在的象征性的我们的这个殿堂哈又赐回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殿堂哈。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这么明亮的地方，这么荣耀的地方， 这么舒适的地方，那我们主，我们也献上感恩。但主，我们知道说这只是外在的载器，你的殿堂是建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主啊，真是我们看到说主，你要用我们这些外在一切的经历，不管是高处低处，最终将我们的生命在你里头建造起来。那主就恳请你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将所有的聚会都放在主自己的手中，以下的话语就求主自己来对众人讲，指着众人的心，主你自己的圣灵的感动，你自己生命的形象来对人心讲话。那主决定做保守的工作，将我们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自己的手中。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哈。那么是他跟他自己的跟随者，跟他的这些使徒们在同行中的一段对话。前头很有意思，当耶稣基督一开始问话的时候，他就问到说：“哎，说这个外头人都在说我是谁啊？”那么耶稣基督他真是啊，他既是这个世界的创立者，也是我们众人的拯救者。所以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是对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定力者自己来了，拯救者自己来了。那么每一个人其实都会被耶稣基督触及，是吧？只要你听到，你不可能不被他有一个打动，是吧？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说，其实我是一个普遍真理，来了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议论，不管你信不信我，你听了我，你就有一个感触，就一个冲击，对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挑战，是吧？那是一个普遍的事情。但这不是耶稣基督问他门徒完全的意思，他们又到这截止了。他说：“大家怎么样？大家用这个你们自己的哲学原理推我，推清楚了吗？对吧？或者是说你们理念的逻辑想通了吗？”他不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也是我也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真理。你们如果用你们自己合乎逻辑的思考也能想通我，但那不是我的生命的全部。”这个不是我来让你们想一想，我来不是赐你们一个理念的普遍适用的简单普遍适用的一个简单的理性的理论或学说，这个不是我来到你们中间真正的意思。他紧接着转过来对这些跟随他的人，记住啊，是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问话的角度就完全改变了，是吧？他是说，对不起啊，我个儿比较高，可能会形成问题。他是说我来不是赐你们理念的真理啊，或者说不能说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理念的真理啊，他是主要不是赐你们一个理念的真理，我来是让你们得生命的，让你们得更丰盛的永生的荣耀的生命，对吧？这是我来的目的。所以我提出的生命的问题只能用生命回答，也就是主体性的，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是一个主体生命要来回应的，要来回应的问题。两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我们在世间说信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一个认为是一个主观的对客观普遍真理的一个认知，对吧？那么这个认知呢，本身跟我们的生命没有全面的关系。记住啊，不是没有关系，是没有全面的关系。比如我们讲最简单的事情，你们说成都这个不好举啊，你们说北京在中国对你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地理学的，不管是政治地理还是地缘学的，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每个人都要确认的一个客观真理，是吧？但是这个客观真理和你每一天和你现现实实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没有必然的全面联系。北京在中国又怎么样呢？北京在俄国又怎么样呢？你一天不是还吃三顿饭吗？对不对？你晚上不是还要睡觉吗？对不对？这些事呢只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与你的主体的全面生命状态没有本质的关系。但耶稣基督是说，你认我做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任性，就是你认他的时候，你就生命就改变了，你的生命主权就移交了，对吧？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了。好，紧接着是谁回答问题呢？很有意思啊，这是抢答题哈。你们说我是谁？啊，有一个人了，谁呀呢？如果你是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他与众使徒的关系，你会知道说，在他的12个使徒中有一个人是永远是抢答第一个的，永远是彼得啊，都是他，对吧？而且这次他按对了，彼得不是每次都加10分的。还有很多时候是扣了10分，但这一次是加了10分。他说的这个很好，这个说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任性。他说你是基督，你是什么？神的儿子啊，你是神的儿子。对， 这个基督什么含义，我们今天对你是基督这个含义已经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了。即使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对这个感受也慢慢淡漠，因为这个词本身在这个时代所携带的这个冲击力慢慢的减弱了。我说当然从语义学这角度来讲，在当时的人一说你是基督，就认为说这个面前的人是你的主，是一位神，只是这个含义。那么我们因为中国人离这个过去主哈、啊、就是这个过去说这个领主这个概念已经很远了，于是我们对主这个词本身我们说出来在语义学上没有什么冲击力的。主这个词它是在过去封建时代才有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封建时代，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真正的封建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对，在周朝以前，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他的语义学所携带的这个词，这个意思才真正的出来，对吧？那个时候，他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所有的底下的那些公后伯子男，都是什么？都是那一位最上的那一位的封主封给他们的。比如说公爵，他是什么公爵呢？公爵是说是有一个他本身没有地位的公爵，你是什么我不管，但是你之所以有的一切是因为你的主封给你了，所以封回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有荣华富贵，可能掌管着很多的人，可能有很多的出产，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说你一切的权柄是那位主给你的，这就意味着说你的一切都是他的，不管你在这边是万人之上，不管你这边出产的可能有几万斤粮食，不管你占地占了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什么重要的是说你在那个主之下，主对你的一切有绝对的主权。什么意思呢？就算你平常出产了这么多东西，当这些东西刚出产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把你新出产的东西交给你的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如果比如说你的主跟别人打仗了，你怎么样呢？不是说你派几个兵去帮他打了，你自己得带着你的清兵去为他卖命，这就是主的含义。主是什么？主就是对你的生命有绝对主权的那一位，就是主。我们今天实际上当我们叫主耶稣主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是不是我们的主权是他的？是不是我们绝对的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置于他的主权之下？这就是主的含义。我们今天真是没有办法去想，因为在目前的现代里头要体现这个词它原来的含义是很困难的。我看我们中间都是很年轻的人啊，有没有老到看过斯特凡大公这部电影？斯特凡大公，好，我还真有哈、啊，真有，我看过。他是说很有意思啊，斯特凡大公这个电影他讲的是正好是讲的是我们说的封建时代有关系的事情。他是说当这个穆斯林他们在这个从六七世纪以后崛起的时候，他们就向中欧和东欧那边扩展，那么就达到了我们说达基亚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后来的罗马尼亚。那么当地呢也有很多的贵族，斯特凡就是其中一个当地的贵族，很显赫的人。但是当这些新的占领者来的时候，那么他需要什么？他们很像过去的罗马帝国要重新封人，那怎么封呢？那就是要怎么样？要用一些政治手段。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想做青羊区的区长，那么你要去谋略这件事，你能去找谁呢？有人知道吗？
市长。
找市长那肯定不行。要找市长的太太。对不对？要走后门啊！在当时也是，当时他不是去找总督，这个总督也不能明面来收贿的哈，他要去找那个总督的管家，因为那时候女人不能够在面上处理事情。他去着很有意思，那个去的那个整个的过程，我就看到了说一个主，他的真世间的主，还这不是万王之王啊，只是一个世间的主所包含的含义。他去见那个。只是见那个管家，并不是见到那个这个总督本人。那个管家就站在那儿。那么，这位斯特凡大公也是当地的显赫的家族。那么他自己穿着很华丽的绸缎的衣服，尖的那种很亮的皮鞋。可是那位管家就说：“你过来，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去见总督。怎么见呢？你过来，跪下，吻我的靴子。 这就是这个人为什么管家并没有他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他带着这个掌管这一切的那位主的权势，你的跪下吻他的靴子，就是。那么后面的结局很有意思，他进去并没有这样做，他用了另一个方式啊，因为施特凡很有智慧。那么他获得了大公爵的这个封号，那么很有意思，他如果他一个人行这个行贿的，就证明说他有竞争者了，所以他被竞争上了。另外一个人呢，一分钟以后就在院子里被吊死了，没用了。我不是说这是封建帝王，当然他们是有很多的这个强力和很多的残忍，我们不是，我只是说这个主在世间的在当时语义学的含义就是这个。当然耶稣基督有他是有怜悯有爱心的，跟这个世间的这些我们所听到的那些领主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主权的含义上是一样的。主这个含义就是说是对你的生命有绝对主权，这位叫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已经不太体验了。但是，当我们真的将我们的这个生命与主同行的时候，你慢慢会体验到说，你对他那个绝对的降服和他绝对伴随的那种喜悦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答对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呢？耶稣基督就说：“哎，这个是神启示你的哈，你自己想不出来的。每一个人能够接受主，都是启示的结果，不是他自己这个道德修炼的结果。”那紧接着就告诉他说，预言说，哎，你是有福的，你信我就有福了，你这个接受我做你的主是有福的。但紧接着他说的福分是什么，很有意思。那么我们通常在教会中，如果接受了主，我们也会做见证说我得福了。那我通常蒙福所见证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听到没有，通常就是找工作找到了嘛，是不是？然后买房子买好了，然后找这个男朋友也找到了，生了一个男孩不是女孩，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那这些是不是福分呢？是福分，对。但是主说我来的主要福分不是这事儿，这一切的外在的福分只是那个最大福分的载器。我要通过这些外在的赐予或收取，记住啊，不仅仅是赐予，也包括收取。那么我要将我自己最高的福分赐给你们。紧接着，当我们都说啊，最高的福分就是赐我们永生，可是后面说的这句话没有直接到永生那儿去，他用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什么？他说你的福分是什么呢？你要做石头了，这就是你的福分。很有意思啊，做福那什么福分？那是说我要做一个砖头，这个彼得的含义就是砖头啊。我要做一个石头是什么含义？这是什么福分呢？啊，石头本身不是福分，他后面这句话是福分。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什么？教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身上。这段经文大概是在中世纪教廷所引用最多的一句这个经文，但是他的解释当然是有问题的。他的解释是说，因为彼得这一个人承担了整个的教会，从而他的传承就成为了承担整个教会的这条线。那他们的传承谁呢？彼得传承。就是教皇，所以教皇无论就从这儿来的，承担教会这个整个承受的这一个人，他本身是不能有误的啊。那么当然这句话他理解是很大的错误啊。当耶稣基督跟彼得在对话的时候，他只是用彼得做了一个象征，他说的是并不是彼得的个人，因为哪个人除了耶稣基督本人以外，哪个人能够承受教会？没有的，没有一个人凭着他自己能够承受。主的含义是说，当我的生命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就能够承受这个教会的什么这个分量啊。那么从而可以这么讲吧，他是对我们所有圣徒说的。他说你接受为主就是这个含义，就是什么？就是来承受教会，来建造教会的，就是这件事，这就是你的福分。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说永生呢？这就是跟主的道成肉身有关系。他说当我到你们这个中间来将永生赐给你们的时候，不是一个空的，不是一个 afterlife， 不是一个这个你死后的事情的永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永生。我赐你的永生就是道成了肉身，在你们中间，在这个世界，在当下实实在在活出来的永生，这就是我给你的永生。那么这个永生怎么在彰显呢？他说你看我嘛，我道成了肉身，这个永生就在我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了。 就是彼得前书说得很清楚啊，这个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说这一位主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敲一敲实实在在在这儿的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永生和这位主。那么你说耶稣基督他这位这个道成肉身的主，他不是这个2000年以前已经走了吗？接近2000年以前已经回天家了吗？他很重要的，他说不，我的肉身，我那个单个人的肉身回到天家了，但是我的身体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啊。是什么？就是我们众人啊，我们都是主的身体，都是主身体的肢体，从而我们都构成了什么？都构成了他所说的他自己所居住的那个殿，对吧？就是我们的圣殿，教会才是真正主的圣殿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有形有体的生命都在承载着基督的生命啊，都在承载着基督的生命啊，这就是说的福音。他说其实你不可能和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主相连的，你要跟想跟我相连，有就是要有形有体的实实在在与我的身体相连。如果你不能住在我的身体里头，就不能领受我的生命。我跟你讲了，领受主的生命，领受永生，就是最大的福分。而这个福分实实在在的在地面中彰显出来，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身体，就是通过教会，对吧？所以他说得很清楚了，你只要建在教会里，就是实实在在建立在我的生命中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啊，这是最大的福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说，哦，其实我们都在教会里了嘛。但是问题是说，他说的这个概念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外形，他说是你的整个的有形有这个有体的生命，包括你里的灵命，整体性的住在这里头，这才叫住在圣殿里头。我不知道怎么想啊，我们的生命仅仅是这个肉身吗？啊，当然是要被这个肉身携带啊，我们做的这种。那么整个生命是远比这个简简单单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堆肉要多得多，对不对？实际上我们住在里头，就是全部的生命与主连接，与这个有形有体的基督的身体连接，这是包括了你很多的你的性情，包括了你的心思意念，包括了你的时间，包括了你的金钱，包括了你的家庭，这一切。当这一切都住在圣殿里的时候，你才作为什么？你才作为你住在圣殿里了，所以这个福分才完完全全的在你的生命之中了。太多了，这个例子我不知道该从哪儿举起好了。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例证，我们现在在这个成都有很多人在买房子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买房子，这个个人隐私啊，不需要举手。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体会你买房子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现在经济很不好啊，在这个美国现在很多人，北美很多人都在失业，所以他们第一个压力就是什么？叫什么按揭？我现在要一些叫什么？每个月交的那个月供啊，月供。对，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供不上了。所以在美国现在是每一季啊都有收很多房子走，银行收很多房子走。所以你可以想想说，一个人在基本在美美，他最大的外在财产就是这个房屋，所以他供不起就要收走。你觉得说有一个人失业了，他的房子快被收走的时候，你觉得他晚上睡得着觉吗？我想是睡不着的嘛。同样，这就是心思意念，对吧？我们现在倒过来哈，如果你现在住在神的家里了，神给你分配的这个家也有你的月供的时候，如果这个月供也可能供不上来的时候，你睡得着觉了，这就是心思意念，对吧？这就是心思意念啊，这个就是住在神的家里了，对吧？如果你在这边住的时候，神的家里头跟你的家里头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能够有同样的家人的心态来思念，来考虑神家的问题。记住啊，不是说我能够奉献多少钱，不是关于外在的事，是关于你的心，你的整个心思意念是不是以一个神家里的这个人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以一个神家里人的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这就是关键，这就是你住没住在神家里的一个关键。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这里头，这都有道理的哈。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孩子和家庭带到这儿了， 一个人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单个的肉体的外形的存在，一个人是一个关系的承载者。你和你家庭的，跟你孩子成这个，是不是带着永生里头？记住啊，那不是关于你孩子的事儿，是关于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是不是住在了神的圣殿里头？我在很久以前在纽约建立教会，那个时候建立教会呢，也是基本上初期哈，大家都是从多数绝大多数人从中国大陆来，完全不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去经历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有爱宴，有爱宴吃饭嘛。那么这本来是一个好事，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相聚，然后有穆道友能够坐在这儿跟了解我们。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吃饭的这个次序不太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有爱宴啊。我在这个世界各地发现很有趣，就是当人吃饭的时候啊，一般来说，西人的教会他们就是说请女士优先，然后呢，华人的教会呢，他们就是说请年长的弟兄姐妹优先。可是如果你在中国教会，你发现最终是谁优先呢？你们知道吗？小孩优先，对，很奇怪的。我们这一代这个独生子出来了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必须得让着他，他就要吃。所以也不是老人优先，也不是女士优先，是小孩优先。但这也不是问题了，我没看到我们的生这个习惯。但是我在发现说，在我们那边他小孩子吃饭很成问题。比如说你们现在回家，你的小孩每次给他吃饭，他能吃完吗？吃不完哈，我不相信一个小孩，这个除非是有很真的爱主的弟兄贯彻了这个主的恩典才能吃完，一般吃不完，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我真见到爱主爱的这程度，就让那小孩能吃完饭，记住。那吃不完很有意思啊。现在的独生子女，如果他吃不完，他就不吃了吗？他爱吃那份，他还照吃不顾，他还去吃，这就有很多浪费。那这个浪费不是说金钱的问题，是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后面的弟兄姐妹甚至朋友没有吃到，那就成了很大的问题。那教会呢就规定了一件事，说哎，是这样的，以后呢不管你大人小孩，你必须把你盘子里的饭吃完了，然后你才能够吃第二餐。我们完全够管你够，但是你必须要吃完了，因为这是我们跟众弟兄姐妹朋友的分享。好，大家听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执行。所以那一天呢，我太太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做这个牧师，他就赶回来说，哎，我们今天一块儿来这个爱宴的时候来做这个事儿，因为可能把一些弟兄姐妹执行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胆怯。好，小孩哇拿完饭吃起来，大人开始盛了。刚拿过饭两三分钟，就一个小孩返回来了。哎，你不可能吃那么快的小孩，所以我太太想到他不会的，就问他说，你吃完你盘子里的饭了吗？没吃完。好，那就请你回去把它吃完了回来，我们再给你第二盘好不好？然后一分钟以后谁来了？他爸来了。他爸就质问我太太说，你凭什么管我的儿子？你凭什么管我儿子？哎，这很有意思，这个话，你凭什么管我的儿子？这意味着什么？权柄在哪儿？就是说我的儿子仍然在我的主权之下，更正确的是说你儿子的关系仍然在你的主权之下，你和你儿子的关系完全没有带到神的主权之下来，在这边不是来服从教会的规则，是服从神有形有体的对你和你儿子关系的一个规定。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生命，你和你儿子关系的这个生命关系放到神的主权之下？啊，类似的事很多啊，住到圣殿里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不断的什么，不断的经历十字架。耶稣基督说，不是耶稣基督，其实早在旧约就已经订立这件事情了，就是说没有人能进圣殿，记住啊，没有人，一个人都不能进。为什么不能进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自我为大的，都是不要神的，怎么能跟神圣殿的荣耀相配呢？所以呢，主是不是用嘴说话，用生命说了一件事，他说我要带你们进去。怎么带进去呢？就是我做一个榜样，我现在世界上死了，让那个什么至圣所的幔子裂开，然后你们能够经过我那裂开的身体。这个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啊，那裂开的幔子就是我的身体，裂开的身体能够走到至圣所里头来，享受什么主真正永生的荣光。意思说得很清楚，说谁是永生的？没有永生的嘛， 人怎么都永生呢？你要永生，你就要进入神的生命境界，神的荣光里头。而我们那个过去的老我，那个在最终的老我，怎么能进去呢？要在什么十字架上钉死。所以进入圣殿是一个破碎的过程，进入圣殿是一个老我钉死的过程。只有你自己在永生之下的生命被扬弃了，被破碎了，于是你才能够什么？你才能够进入到永生的生命的状态。对，圣殿就是给我们这个，都要经历的，没有一个人不经历这件事情的。其实是这样的，咱们说白了就是说，咱们讲没有一个人配，为什么？原因就很简单了，就是说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工程。世界上没有一个工程是像主建圣殿一样来建造的。比如说你们公司，我讲说你们公司怎么来成立公司的呢？公司一定是选最优秀的人才来建立公司嘛，对不对？比如你们教会的这个啊，不是，你们公司的这个招聘广告是什么样的？登在《同舟日报》上了，是不是说啊，我们公司是必须要大学毕业，而且要某个专业，是不是要懂英文，对不对？是不是要会使用计算机啊？是不是要有3年工作经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要是优秀人才嘛，你看主有没有这么招聘？熟读圣经，我来救你要熟读圣经，是不是满有基督的荣光？3年主内经历，今天就谁能进来？进不来了吗？主来，他说的很清楚，他说我来就是招什么？招废人，就是招不配的人。我来就是招烂砖头的，不是什么，不是在预制构建一个地方造的平平整整来建圣殿，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世间一切的人进来的时候都是罪人，主就是说我的神迹在世间最大的神迹就是这件事，就是将圣殿拆毁，三日之后建起来，就是经过了十字架复活，然后让圣殿荣荣耀耀的再现，从而是什么？所有的罪人被破碎了之后，经过了十字架之后，就成了我圣殿中合用的石头。这就是主他真正在地面行的神迹。世间没有一个工程是这样做的，只有主的生命，这种生命翻转的神迹造成了世间最大的神迹，就是整个人类所有罪人只要凭借着他十字架和复活的恩典，就能够成为永生圣殿的一部分，这不得了的神迹。但是我们是很困难的，每个人进来，我现在不敢说别人啊，我知道是每个人都一样，我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不例外的。我们来的时候都带着自我的中心的那些骄傲，过去罪性的传统，这么进来吗？谁是例外的？没有人这样例外的，都是这么进来的。原则上来说，当我们这块砖头一放在圣殿里的时候，没有一块是合用的嘛，都是支着四棱八角顶在那儿的，不是有尖有角。哎，有尖有角就并不起来，如果是平的，你叭一放就在那儿了，平平稳稳在那儿了。有尖有角，我不知道你们拼过石头。我原来在这个灌县的时候，看他们搭那个，很多都是搭乱破石头就这么滚了。你如果不是平的话，这些石头就会磨呀，就会动啊，对不对？彼此相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比世界人好，我们是天之骄子，被神选中了，我们又是有道德又有品格，然后被不是的，我们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当我们相遇的时候，一定会有磨的，一定会磨，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但是结局不一样，世人相搏就是谁也不相让，都是自我为中心嘛，谁会让？让了我就不是我了嘛，然后磨来磨去就磨没了，就是死。世人的结局就是死，没办法，最终的结局就是在彼此相争、彼此相斗，谁也不服谁，是彼此倾轧中都死了。那么我们呢？我们的希望就在这很有趣了。我们的希望就是说，我们磨来磨去磨平了。你看跟世人不一样了，那你说为什么能磨平呢？为什么我们相磨平呢？就是有耶稣基督在他的十字架上任我们磨了，有人为你死了，有人任你磨了，就将你的棱角打平了，于是你就成为圣殿合用的砖头了。那你说我没看见耶稣基督任我磨啊？这就是我们说教会的宝贵啊。在教会中一定有人是秉承着基督的生命有形有体活出来的，每一个人能够成长成为一个主的门徒，一定是有人为你付了代价。我说的不是那个空的在2000年前我们所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人物，而是那个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中的耶稣基督任我们磨了。 他们面对我们这些这个很有所谓个性，其实很有侵略性的我们这些罪人去侵害了，他没有说话，包容了，扶着你走，对吧？实际上我不知道你们哈，我是很清楚的，不知有多少人为我付了代价，扶着我走，我今天才能成为同一个牧师。要不的话，我不知道我会走到哪去，我都不想都不能想的。哎，这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神的圣殿能够建立起来，就是有一大批的人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他里头，任人家磨，包容人家，爱人家，在人家损害、谩骂、不理解、委屈的时候，仍然有主在十字架上那舍己的那种爱心出来，于是圣殿就建立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标志哈。如果你在教会中常受委屈，常包容别人，常谦让别人，常在那些似乎罪性彼此的泛滥的时候，有爱心去环抱别人，那就是我要祝贺你，那就是说不是你，是你里头有恩典了，是那位在十字架上死的基督住在你生命中了，这就是一个标志，这就是一个标志哈。嗯，但是这个标志要反过来就很难听了。如果你信主了三四年还天天去磨别人，这个就有点问题啊。对，哎，这个就是反标，这个标志并不是说你跟我们那些刚才说的好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区别，而是说你的恩典少了，你还没有允许基督的生命进入到你里头来彰显他，来现现实实的在这个世间活出来，还没有。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个生命的操练，其实都是这样。我今天可以讲下去，因为我们这个讲教会观的时候有很多很现实的事情。当你活在这个现现实实的教会里的时候，十字架就是真实的了，基督的恩典也就是真实的，真的是真实的了。这是恩典，基督这是恩典，没有一个人不是经过十字架就领略了更大的荣耀的生命的，没有的。当你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丰丰满满的这个成长起来，这就是实在的恩典。你可以想想说，如果只是理念，哪有什么十字架？你可以把十字架说的天花乱坠的，只要你还只是说，那钉子怎么能钉到空气中，钉到理念上呢？只有当你在与弟兄姐妹这个相处的时候，也正确的是说，就是我们这些罪人相处的时候，于是十字架的功效才出来了。记住啊，我们首先就是在这儿，世界上的事儿还是第二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事啊，它因为我们和世人之间的连接还没有那么紧，所以它盯还盯不准，碰不着嘛。我们为什么盯得准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这是好事哈，是因为我们真的生命相连到一个程度，所以我知道你痛处在哪，我才能盯住，就是那么简单。所以真的是说，我们常常要付的代价是在教会里头。因为在这边生命连接到了这么一个紧密的程度，以致我们彼此打架都能打到痛处，这就是好。也就是说，你真正能够承受的十字架的代价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来经历耶稣基督、经历十字架的这么一个场所。我们到这儿来的时候，就是来经历主的生命，就是不是简单的经历那个主说赐了房子、赐了男孩、赐了男朋友的，是经历的主说让我们能够破碎过去老我，进入一个更丰盛生命的这么一个恩典啊，这是主给我们的。好，我们现在要，我们肯定要转到这个第二项，教会设立有两个功用啊，赐福这只是一方面啊，就是说在主内让我们来承受这个主的这个生命，其实还没有。好，我应该多讲两句。我觉得我本来想很快跳到传福音的上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信了新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讲两句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是圣殿的话，是这样的，圣殿你住在圣殿里是什么含义呢？这是一个主体性的事件，是一个生命事件，不是一个外在的事情。住在圣殿里头就是建立圣殿的一部分。那么圣殿这是跟外人不一样，外人说我住在一个房子里，是说我住在了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客体里头，叫房子，住在里头。唯有圣殿不一样，圣殿是一个主体的生命结合，从而我们住进来是一个主体的生命事件。我们住在圣殿里就是被建为圣殿，你必须成为圣殿的一部分，于是你才算住在里头，这是一个生命的事件。那你说我怎么住在里头呢？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说你是不是受力。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学建筑的，没有，有没有学力学的？好，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在一个房屋的结构中，
没有一个部位是不受力的，这就是你在这个结构力学的结构里了。你只要不受力，就证明你只是一个装束，是一个负担，记住啊，必须受力。所以建在圣殿里也是这样，建在圣殿里就是说你在里头承受了圣殿的真正的力，或者说它的功用、它的职分，于是你才算建造在里头，都一样的。你哪怕坐在这儿，也是在承受一个职分，记住，都是一个职分的。你必须承受职分的时候，于是你才成为什么？才成为圣殿的一部分，不是挂在上头，不是附在上头，是很重要的。嗯，我这个经常讲这个家人哈，因为这个跟家很像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没办法讲，这个跟家、神的家跟我们的家庭之间是有类似的地方，神所设的两个制度之间是有相同的。我们来看家人，我们看到家人就能看到说我们做神家人怎么做。这是我经常在各地举的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黑箱实验，黑箱的意思就是行为主义的，就是你说我们不看内在角色和内在的这个想法，我们只看它外在的履行。好，这是一个家，黑箱的，我们不看外头是什么，也不看进来的人是什么。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人，有一个人进到这个家里头来，手里头拎着什么？手里头拎着菜。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开始摘菜、洗菜、切菜、炒菜，然后炒完了以后就摆桌子、摆碗、摆凳子，这个招呼大家吃饭。吃完了以后呢，收拾桌子、抹桌子、洗碗，然后归置这些东西、扫地。啊，这第一类人哈，我们也不说什么人过去了。啊，同样的行为主义，第二个人从那门进来了，空着手，什么也没有，坐到沙发上，然后喝一杯清茶，看看电视或者看看报纸，然后有人招呼他吃饭，他就吃了，一吃完抹完嘴又接着喝茶。啊，第一类人什么人？第二类人什么人？有人知道？很好啊，有人说第一类人是什么？是太太，第二类是先生。哎，你看，现在就是问题了。现在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里头有一个没有履行他当履行的事儿，所以可笑。但是我们说的事儿是他们应当应分的事情，就是说，第一类人也尽了他应当应分的事儿，第二类人也尽了他应当应分的事儿。这是刚才已经有弟兄姐妹，就是说，第一类人是主人，是家人，正确的说，第二人是客人，就是那么简单，这是客人。是。那么你可以看到说，家人和客人的区别是什么？不是在这吃饭。你说哎呀，我到这儿来了，我是主的人，为什么？因为主赐我了房子，也不是在这儿。你看到说不是吃饭，而是说承担这个家的职责，这是家人的标志。当然住在家里头也有家人没做事儿就吃饭的，什么人？小孩嘛，他已经养了小孩。但是小孩也不是这样，小孩也不是说你就永远不做事儿，你要学习啊。你这小孩到了七八岁，你就不让他倒垃圾了吗？这个不行，我在这儿举的例子不行。我现在说，现在独生子女就是到十七八岁还不坐这儿呢。昨天我听了一句名言，你在家洗碗吗？啊，我们爸妈不在的时候洗。对，我听了，我听了很有趣，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啊。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能，但是这个就晚了。等以后他就长成人的时候，就有很大的缺陷，你注意吗？所以要很早的时候就做教导的工作，就从开始扫地，就从开始这个洗碗，就从他出去让他拎拎东西的开始。因为什么？记住啊，这是让他学习做家人的步骤。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受洗的是一个婴孩，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朋友好，慕道友到这儿来就是吃，就是受你们服侍，因为我是朋友，我不是家人。正常的，他们来吃都是法定的，我们怎么服侍他们都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请来的客人。但是如果我受洗成为了一个家人的时候，初期我是一个婴孩，还不太懂，要学习。但是你通过一段的时间，这个神就用这个方式啊，定了教会的这些职分，让你一点点履行的时候，你就长大成人，成了一个真正的成全的这个满有基督身量的家人啊。它有个过程啊，通过承担职分，不是说在里头没有权利了，只是职分。神也赐我们丰丰满满的一切，但是最重要的是说，神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得像他一样，而这个必须要做他所做的事，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最终在这个外在的操练过程中，里头的生命这个完全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我想说建立圣殿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经历那些实际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在我们日常外在的操练中，不断地让我里头那个自我伟大的老我死掉，被钉死，然后什么？不是光死掉哈，这个后面有复活，让我们那个有一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个丰丰盛盛的、荣荣美美的哈，然后就在里头生长起来啊，那就是福分，那就是基督给我们设立这个圣殿的真正的原因。但是这只是一重职分，这个职分就是说，教会或者圣殿的设立是第一份职分，就是说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里头有一个生命的净身，然后有一个我们不断的破碎自我，更像他的这么一个实际操练的场所或一个家。另外呢很有意思啊，另外一重职分呢就是圣经后面讲的，圣经上讲说第一件事你做这个石头，但这个石头不是死的，不是一个封闭型的一建立起来你就不能出去的地方，不是这么一个地方。他说每建立的一个石头都是活石，都是活石。所谓活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能移动的。就看我们看帐幕是后面圣殿的预表，他说帐幕是这样的，帐幕是可以张大的，那个橛子可以拉出去的，是吧？很有趣的哈。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圣殿所设立的时候，不仅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建造，也是为一个什么？为一个向世人开放的地方，啊，就像耶稣基督，我死不仅是为了彼得，我死是为世界上一切的罪人，对，我死了，所以我是开放性的，是将这个拯救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圣殿的设立是这样，就是它实际的有一个地方能够向世人敞开，使他们能够进来，在这边来领受主的恩典，来认识主啊。耶稣基督，你看他后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的这句话就是，他说的非常清楚了，他说，哎，我已经什么呢？当你蒙福的时候，我已经将天国的钥匙给你了。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就在天上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就在天上释放。啊，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件事。有没有人你们觉得骄傲？你要是人的骄傲就麻烦了，你别惹我，钥匙在我，听到没？你别惹我，在你上面。这个不是地上骄傲，他是说神居然，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居然被神拣选，什么被神拣选成了一个管道，能够使神救恩的恩典能够从我们这个活水，这个活水能够从我们的管道流出去啊，不得了的一个恩典，不得了的事情。记住啊，不是一个权利，是一个责任，是一个责任。我不知道，我们都是我听了，我们都是说这个四川话，我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啊，因为我在四川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在外边讲的时候，常常有上，我们中间有没有上海人？都没有上海人，这不是说上海人坏话，没关系。上海很有意思，我这个也不是我看到的，因为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这个事儿了。我是从前辈的这个文人中看到了，他们讲实际上是从这个叫沈雁斌他的这个矛盾的这个写作，他是说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你如果走什么淮海路啊、南京路啊这些地方繁华的地方，有一种门脸叫玻璃门，就像我们30年以前成都所有的店铺都是那个门板。我说你们还记得那个时代吗？老远的，上海那个在上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著名的地方就是玻璃门。玻璃门不是我们今天的玻璃门，是一去上面有一个 sensor， 叭就那么开了啊。他不是那个时候的玻璃门是弹簧的，是这么弹簧的。所以在那个很有意思，这些玻璃门里头通常是一个酒吧，是一个西餐馆，是一个舞厅。那么它目的是让那些灯红酒绿从玻璃透出来，就吸引人进去。而人吸引人过来怎么样呢？很有意思啊，他也不用开门的，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叫什么控制器哈，在这些门的旁边永远站着一个13、14岁、14、15岁的小孩，穿着这个礼服站在那儿，燕尾服站在那儿。他来他的这个站在那儿干什么呢？他只有一个功用，就是说有人一过来，他就把门开开，把他进去。那么你可以想想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穿着这个西服革履的奔着一走，那门没开。你说这个小孩的命运是什么？你是领班，你会对他怎么样？我想他可能5分钟以后已经回家了。这个其实就是神设立的，我们在地下上长钥匙的这个职分，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神任命我们做了天国的，正确的说，教会大门的门房。有人过来你就要打开门，记住啊，不是你想不想开，不是你愿不愿意，他来了你就必须开，必须得开，你必须要开这门。不开当然我们也惨了，生命就会萎缩，不是说外在给你强加什么什么，你的生命就萎缩。我们一会儿讲的是开门就是我们的职分。如果在 我们现在还在青羊区是吧？啊，如果在青羊区还有一个人，我不管他是从哪儿来的，还没有进到主的圣殿领受的神恩，就是我们开门开得不够大。嗯，对，记住啊，就是我们开门的。当然，他听说了，他拒绝，他硬要过去，那他的事儿。但是有一个人，他没有因为我们的开门的行动，能够看到那容光漫溢流出来一下，照耀过他一次，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失职，就是我们的失职啊！是我们，因为我们被神任命了，在青羊区做主为主开门的门房，这就是我们的职分。当然不开，记住啊，不开不是别人的祸，是我们的祸。因为保罗你讲的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不是一个外在的事儿，是内在的事儿。你可以想想说，我们以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怎么能承载神的恩典？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在逻辑上不通。有限的人怎么能承受无限神的生命呢？这个是在逻辑上不通的，也就是说，在静态的定量的尺度上来，这件事根本解释不了，它必须是一个动态的事儿。有限的载器之所以能够承载无限的活水，唯一的什么？唯一的方式就是动态的来承载。意思是说，我的这个载器不是只有一面只有口的，不是只有上头来领受的。那些只知道领受的人，常常什么也没领受到。为什么？因为无限的水是你容不下的，无限的水进来了，怎么往里流，仍然是你这么大，对不对？仍然是你那么多容积，因为再多的水就让它漫出去了。那么要想承受无限神他无限生命的活水，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下面也打开，让它流出去，让你成为他的祝福，你自己就被神祝福了。所以就是这样，你越是敞开这个心门越大，神的活水就流得越多，你自己越丰盛。那么我们现在教会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只是想领受，个人也是一样，只是为领受而领受的时候，他生命一定是枯竭的，生命一定是枯竭。只有那些真的能够成为众人祝福的那样的基督徒和那样的教会，他自己的生命才是丰盛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大家都看着中国大陆，为什么？很有意思，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教会都在看中国大陆，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太兴旺了，神祝福。那么我现在暂时居住的地方，那不是我永久的地方，甚至也不是我在地面永久的地方。那么在美国这个地方，每一年啊，要建立3000间新的教会，高兴不高兴？但是你听后面这件事就不太高兴。有多少间教会关门呢？4500间，也就是说美国每一年减少1500间教会。为什么？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关门了？当然我们可以找理论的原因，受世界的侵袭，异端的侵袭，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多数关门的教会全是那些中产阶级白人教会。为什么关门？原因就是很简单，不愿意流出去，只要祝福。每一个教会都富得流油，每一个教会都承受了从这个神学观念到物质资产到这个前辈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钱财，就是什么？就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就是不想神托付给我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不清楚。我是参加过两个教会的关门礼，很有意思啊，两个教会都有钱，都有。我就讲我第一个，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重生。刚刚这个受洗不久的时候，那我去参加这个一门礼，这个基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会，我们认为教会增长的那些有趣的东西，它都有，没有一项缺乏的。这个教会呢，在我关门的话，我记得是1993年关门，它1950年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会堂呢，是我当时在耶鲁大，是耶鲁大学后面的剧场，是他们教会的礼拜堂。那么在50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有大概1-2000人教会的这个人数就分开了，他们把这个会堂卖掉，在另外两个地方买了地方，我不知道当时的意向是什么，就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那就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就算打算他们有1500人嘛，你看1-2000人我不知道到底多少人，1500，他们分到了750人嘛，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了，750人，那么有人，对不对？那么钱呢，我不知道有多少钱，就是他们关门的时候光现款。赠给了接收的教会，就赠给了他们，这个20多万美元，他 他们有自己的停车场，自己的会堂，他们有年金。年金的意思就是说每年出产这个两三万块，我不知道具体多少，两三万三四万块钱年金，就是这个基金是多少钱不知道了，年金就是每年的给你们这么多钱。那你说业务前有人，他们那边都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耶鲁大学，都是这个以前都是耶鲁的这个毕业生到这儿来做这个牧师，然后很多会众都是这个耶鲁的教职员，周围的这个中产阶级，怎么关门呢？而且惨到这个，而且是不是一般的关门啊？是急着抢着就关门。为什么？因为按照北美浸信会的规定的话，如果一个教会的会员，就是记住啊，不是一般来做的人，是会员，如果少于七个人，这个教会就不能关门了。还没全关门了，因为你不能再体现整个这个会众的意志了，要由什么？要由总会来拿走，由他们来处置了。所以他们要紧着去关门。为什么紧着关门呢？他们现在只剩下七个人了，而且这七个人很有意思，最年轻的已经超过75岁了，最老的当时美国的这个人瑞尔113岁，最老的，就是世界最老的之一，所以他不定哪一天就回天家了，所以我们要抢在他之前关门。嗯。但是最主要的，你观察这个教会在为什么在那么短期内就萎缩呢？就是没有眼光，没有天国的眼光。那么他们的福分都在享受，所有的事都是在向内的，都是为自己服务的，都是为自己好的。于是请了很多大脑的人，不断地给他们灌输神学的观念，然后他们自己有很丰盛的自己的东西在吃，在为自己服务，却忘了一点是说神托付的这件事是干什么的，托付我们的会堂。托付了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有神学装备的牧师，让我们这些有财产能聚的一块，到底是干什么？忘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的，他们忘了他自己是门房，你不是住户，你是门房，他忘了这条，对不对？你是得给别人开门的，不是让你说自己独享的，忘了这件事。于是什么？当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没有去传福音，没有将主自己赐的恩典与众人分享的时候，他具有的东西也萎缩了。死亡，对，这不得了的事情了。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了。那当神设立我们在这儿有这么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两重的职分啊，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住在里头，按照主的样式不断的破碎自我，从而也祝福我们里头的人，彼此祝福啊。记住，这个破碎扶持彼此是彼此祝福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成为众人的中国的成都的青羊区的祝福，神也让我们将这个门开启出去。当我们的生命做了一个深度的建造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是能够承受外头的职分，能够将外头的人的生命引到主面前来。比如我们出去，这个怎么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你们想过？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推销的到我们门上来。你看推销的是怎么推销的？让你推销的是什么？你没见过？我是在纽约的时候，很多人来推销东西啊，摁门铃什么之类的。那我讲我这个，我遇到推销的，我不是遇到推销，我主动让人推销的。一般我不让他进来，因为我们那儿按门铃，他不是门铃，有一个对讲器啊，说哎，这个你什么人？我是哪公司的？能不能进来跟你谈谈？那我就说对不起，我没有需要啊，不要进来了。那么后来我遇到一次，我是主动请人家推销。为什么主动推销呢？有一个高中生，他考这个考大，那不叫考大学，开考这个升学考试那个不太好，没有录取到很好的大学。华人都是要上很好的，所以他父母就让他停了一年。停了一年，他也这个小孩真的在教会长大，还是比较懂事啊。就是说我待一年也不能够为家庭做什么事情了，那是不是我就做一点这个很有趣啊，做一点收入的事情？做什么呢？就推销刀子。我不知道我们见面推销刀子的。我们这边卖刀子的，哎，好，我就跟他讲，但是不好意思啊，华人小孩这个说话不太好意思嘛。那么我就跟他母亲说，母亲是我们教会的会众，我说，哎，这样啊，说你就让他从牧师开始，牧师操练一下，然后他可以向别人推荐。我们约了一点，7点钟就来我们家，一按门铃，叮咚，一打门，我就笑了，为什么？我平常看着这个，你知道这个，像跟这个我们成都小孩一样，都是穿的乱七八糟的，那天穿着西服。手里拎了两个箱子，一个铁皮箱子，一个皮箱子哈。啊，我说你他牧师什么？我说你不要叫牧师，你就叫先生，然后就跟你要推销一模一样。他进来了，好推销。第一件事呢，就是先谈了10几分钟啊，你们家怎么样？这是他们推销技巧，先给你拉建立关系。啊，建立完了以后，就是我就开始了，就先把什么，这个先把他们公司的产品介绍一下， 说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刀子好啊，怎么锋利，怎么样，这个什么造的，削铜粘铁什么都说了。但问题是说，我会买吗？你会听了这个就买吗？其实你，我不知道，我们到成都街头也有人说的，我这刀子能削粉，你买不会买的。
对，
他的很自信，他知道说这不是他，这个根本不可能有人买的，这只是一个铺垫。然后于是他将那个大皮的这个袋子打开了，从里头拿出一个这个产品介绍，啊，那个产品叫大夹子，里头全都是很详细的，用什么合金做的，什么形状来干什么。美国刀子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是一把菜刀啊，王小泉，张小泉，王。然后他那个是，他是说完全的不一样的，就是说是40个、20个、80个、120个一套刀的，各种各样用途，各种各样的合金，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哎，真是看得好啊，彩色照片。那我看了一天，我会买吗？我看有人动心了已经。我们说现在在成都三环以外。我到你家来了，拿了好几个这个高楼大厦的照片给你看了一下，你会买吗？然后他说不要紧，这就是他预料到的，这也是铺垫。然后这时候才把铁皮箱子打开，先拿出一根胡萝卜放在这儿，一根木棍，一根钢管，三个放那，紧接着把这刀拿着，这是我们公司的刀子，当，胡萝卜一下变成两半了，当一下木头也变成两半了。他这个叫这个英文叫 slice， 唰一下，那个钢管被锯断了。你买不买？没有需要的人还是不买吧，但是有需要的人就会认真的思考说我要不要，因为是见真的东西了。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你跟人家说了，哎呀，耶稣好，耶稣好，我就来了吗？我来吗？不一定啊，对不对？有人说释迦牟尼好，我信吗？那么第二个也是，我会跟你，哎，我给你带点录像啊，这有这个袁明录像啊，这个地方有这个冯敏成弟兄写的这个游子吟，我给你带两本什么《生命季刊》《海外校园》，对不对？你就信了吗？那只是打通了他的这个头脑。那么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命、吸引人的，就是说，我介绍耶稣基督，你不要看别人，你看我，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就重要了。我就是这个承载着活的生命向你介绍的人。这才是真正能吸引人、改变人的实在的力量。你得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如果不在这建造好了，我们走出去能携带耶稣基督形象吗？我听了最要命就是，我一看他就不想来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像基督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要生命做这个建造，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就这样。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烂石头，主你就把我们接纳为家人，主你就把我们接纳为你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就恳请你，真是用你的十字架不断塑造我们，用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不断的来倾覆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走到我们这个小小的秋雨之福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们，都被你的十字架所吸引，都愿意随你同行，走过你那裂开的身体，也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满有你那样荣光的身量。那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知道这条路也不容易。主你选我们的时候，你已经定义说你在前面走过，知道能一定走过去，你才给我们的。那就主就来拉我们手，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沿着这条路走过去，都有主你那样的荣美的生命。主今天做保守的工作，将这间教会，将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在主自己手中，也将我们来的朋友们都放在主自己手中，求主自己来祝福，来恩典。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姊妹，在回应的四个之前，我们有一点默想的时间，我们低头一起来静默，求主将他的话语长存在我们的心中。陈忠忠长老带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献上自己为祭，821。